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在上一期的节目里， Susie 跟我们分享了她在菲律宾遇到的爱情故事，开头的甜蜜让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但是没想到不久之后，她就发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大家好，我叫 Susie， 我今年28岁，从小在新疆长大的，但我是汉族人。我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市。我是在2019年11月的时候去了菲律宾，认识我后来的男朋友。我是跟他在一个菲律宾的旅游群认识的，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俩就在一起了吧。后来两个人相处的时间长了，慢慢就会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因为我有自学心理学的很多东西，然后他有一天晚上就心血来潮，就说，哎，你来分析分析我这个人吧。我说好，你想让我怎么分析？然后他就是从他19岁的经历开始讲，一直讲到2010几年的时候，他突然顿了一下，说：“哦，我忘了说孩子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说什么孩子？因为我在来马尼拉之前的就最后一天晚上，他才告诉我：“哦，我有一件事情忘了跟你说了，我离婚了。”我当时心里就啊，但是我就觉得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第二天就已经要上飞机了。我只能往前走了。那后来的那些相处又让我忽略掉了这个信息点，所以我当时啊，就感觉头上冒青烟的那种，整个人就炸了。我就说，这么重要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应该提前告诉我的吗？他就说，哦，我忽略了。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隐瞒，我当时就说了分手。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在非常你侬我侬的时候，所以很快又和好了吧。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很不理智的。后来又发生了前女友的事情，在之前他其实都跟我交代的很清楚啊，说他在菲律宾跟一个女孩子发生了关系，并且呢，他说这个女孩子有的时候会来他这里找他，然后他们俩偶尔会住在一起，但是不是长期在一起的那种，而且他强调说他对这个女孩子没有什么感情，但是他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善良，也挺聪明的，也挺坚强的，然后他有用金钱去资助这个女孩子，但是他说的不是那么的很物质的那种感觉，他说的就是看着会心疼啊，好像是应和了他之前的那种善良的特质。结果我是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个他不用的笔记本，我用来写东西。有一天我就随便翻，就看到了一个名字，我一看我就知道是那个菲律宾女孩子的名字。他练了好几遍写这个人的全名，我觉得他们俩的关系不仅仅是说只是一个性关系。我把这个笔记本递给他看，我说你还有练习写他的名字？他就有一点惊慌了啊，他就说不好意思让你看到这个。他当时有教我英语，所以呢我有写他的名字。我的直觉感觉到就这种练字啊，这种写一个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联想到就是有一些爱意的。在这个事情之后没过两天，他有一个闲置的电脑他给我用。有一次我无意中点中了我不常用的一个浏览器，那个浏览器就直接登录了那个菲律宾女孩子的 Facebook 账号，说明她应该是长期用这个电脑。我又觉得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于是我就把这个电脑拿过去给她看。她就跟我说，哦，她之前在我家的时候她是教小孩英语，她的电脑不好用，所以她有借我的电脑。我就让他再跟我解释一遍他跟这个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从他的描述里面我感觉已经有一点含糊不清了，他始终 表明的是他对这个女孩子没有感情，但是呢他很欣赏这个女孩子，他很照顾她。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好像有点像在说我了，那万一就是他在心里把我也看的就是说着男女关系，但是其实他没有把我当成女朋友呢？我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吗？你有没有跟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们俩就是再不联系了，类似于这种话啊？他说我说过了。那我就说我能看一下你说的话吗？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拒绝我，他当时就给我看了，非常显然他就并没有发那个话，而且我看到他的手机的时候刚好那个女孩子给他发了信息，就是说呀，你怎么了，你一直不回复我啊，你还好吗，就是那种很担心他的那种语气，然后还说了爱你。我当时内心非常复杂，同时我还有点隐隐的担心，就是美好消失的这么突然，如果他是一个骗子，我要怎么办，我要去哪，我下一步做什么，我其实是很茫然的。但是我就决定还是先把情况了解清楚。后来他在说的时候，因为跟前后的版本实在是不一样，我每天有记日记的，所以我就知道他前后是有出入的。那么后来我就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聊天记录吗，他就给我看了。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在这个聊天记录里面是非常甜蜜的一对男女朋友的一些日常的交流。我前男友他是不会说英文的，所以呢他们即使是两个人在同一个屋子里面，他们都会用手机这样交流，所以可以说他们相处的所有的交流都是可以显示在这个聊天记录里面。让我非常火大的一件事就是他跟这个女孩子说的很多话和跟我说的很多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英文一个是中文。包括他在聊天记录里面还讲到跟这个女孩子的未来，我对你既有爱也有责任，我还对你有承诺。那哪个女孩子会认为这个男孩对她不是真心实意的？看我那个反应，他就非常不知所措的慌张的在跟我解释，我就已经听不进去了。他现在说的任何话已经无法获得我的信任了。我说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啊，他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拒绝我。电话接通了之后，我就跟他讲啊，我是谁？我说我知道我打这个电话可能有些冒失，但是如果我不去跟你求证的话，我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事情的另外一个版本是什么样。这个女孩子她非常的温和，她就说她知道我，在我来之前她就跟她说了，这个女孩是我非常想招的一个员工，她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所以呢我帮她暂时度过这一段时间。这个女孩子的版本跟我讲的就是说她就是把她当成女朋友的，两个人感情也很好，男生也很照顾她。而且我跟那个女孩子聊到一个细节，就是那个吹风机，我说那个吹风机她说是为了我的方便特意买给我的，你有见过那个吹风机吗？果然那个女孩子就说他们俩相处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吹风机就已经在了，就它不是一个新的吹风机。我后来一回想，就是这个吹风机她给我的时候看起来也不像新的，也是没有包装的，当时是真的没有想太多。挂了电话之后，我那一天门都关起来，他跟我说话我也不理他。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心里很乱，我对他其实那个时候也形成了一些依恋，可是他的这种欺骗的事情又是我最最最不能接受的事情，而且呢在那段时间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的吃喝拉撒都是这个人在包的，我就觉得非常的被动。 后来我们应该就是在反反复复的一个状态中，中间还有一个很爆炸的一个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在卧室跟人聊天，所以我也趴在床上就到他旁边。平时我是不会去看他手机的，我当时是偶然的瞟到他的那个屏幕上，能看到对方有非常激烈的语言，好像是说骗子骗子骗子就在骂。我就问了句，我说是谁啊，然后他说我前妻，他想给小孩子改姓换成妈妈这边的姓，他不愿意，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前妻跟他闹。我当时我就记得我把他的手机拿过来点了一下，我就看到了他前妻的那个微信 ID。 他当时看到我做了这个动作，他马上就说你不要去联系他。然后我说你害怕我联系他吗？你们俩已经离婚了对不对，有什么的吗？我当时就一瞬间就把那个很长一个 ID 我就记下来了，还好比较好记。第二天我就联系上了他。我说你好，你是谁谁谁的前妻吗？他就问你是他的什么人。我当时听到那个声音非常的严肃警觉，其实他这样问的时候我已经感觉不对劲了。我说我是他的女朋友，他跟我说你是他的前妻。然后呢他大概是停了几秒，他就说你知道吗，你被小三了。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信息的交换。他跟我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离婚了，说这个人就是撒谎成性，然后抽烟酗酒动手，反正很多难听的话我都有点忘记了，就信息量又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他突然就推门过来，我就转过头看着他，他就问我你在跟谁打电话。我觉得他问的时候也已经知道了，我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呢我基本上就是跟他前妻在密集的交流，那个时候就是完全的觉得这个人是不可信了，然后我就直接就是再次提出了分手。当我知道了他没有离婚，我就觉得我是既不会去做一个破坏别人感情和家庭的人，就即使是被动的我也要结束掉。应该是八月底，到后面基本上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分手状态。从九月份断断续续的找房子，中途呢我们也有过君子约定的这种，我去报名雅思的考试，我想着说就是准备三个月的时间来备考，在这段时间我们就互相都不打扰。那我考完试了之后呢我就搬出去，他呢就是同意了。后来我租房子那一天，我记得是已经到了签合同的阶段了，我跟那个中介吵起来了，很多细节我想跟他去说清楚，他就一直在说你还要不要签这个合同，你还要不要这个房子了，他说你还想要你的定金吗，我们定金是不退的，就是他一次一次用这样的话来激我。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去找我前男友，我说这个合同里面的哪些哪些东西到底是不是需要注意的，他就是很耐心的在问我们，让我说一下来龙去脉。然后我在讲的过程中我就自己一度就是讲崩溃了，一下子就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我就嚎啕大哭，已经就是自暴自弃的那种。然后他看到我哭的那个样子，他就抱住我，然后就一直在安慰我，就有一种类似于就是哄孩子的那种非常非常心疼的那种语气，说你不要走了好不好，我们好好在一起吧。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跟他前妻就是进入了离婚的达成一致的过程中，我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说我就是要走了。然后呢他就说你要去哪，我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管了。他当时就觉得我可能要干傻事，他就不让我走。 其实菲律宾这边呢，很多人又是在温饱线以下的，特别是马尼拉这个首都的话，它经常会发生一些枪杀，像在这边就是人突然被卖掉的，这也有很多的。他就担心我这一块，说如果我要走，他不拦我，可是不能这个样子走。我说你就不要再折磨我了，我真的是没有信心了。他看着我那个样子，他眼里面也有泪，他说现在我的一切你都已经知道了，我也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可再瞒你欺骗你了，我之前真的是我不对。就那个时候感觉我们俩是非常近的，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关心和心疼，可能也是我非常渴望的。我们俩都有一点抱头痛哭的那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是说都把之前的那些很沉重的部分都翻篇吧，就不再提那些了。在那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就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他每天都是窝在房间里面跟电脑交流，然后呢我其实是觉得很难受吧，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定义为是一种冷暴力，但是我跟他只要一说话的时候，好像他要是很正常，好像我们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冷暴力的，就之前的那些事情好像又已经都是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我好像就有点想开了，然后刚好呢之前我有一段时间都在租房子嘛，然后他也有帮我联系，我就认识了一个瑜伽老师，我们俩就约好了时间去找他。结果呢我前一天起晚了，他就说要不你今晚就住我家吧，我说也好，我也想感受一下，所以我也没有叫醒他。我当时就是收拾了一些简单的日用品就背着书包走了，我走之前给他发了个信息，我说我去谁谁谁家去写东西了，他一直到下午才回我，不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而不是关心我的话，而是说你拿了钱吗？我当时下意识理解的就是你是不是拿了我的钱，我当时就非常的火大，就是说我拿了我的钱包怎么了，你觉得我动了你的钱吗？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回了两个字，哦哦。后来到很晚的时候，就天已经黑了，他突然打电话过来，而且还是视频电话，他就在问我说你在哪啊？你在干什么？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一下这个环境，他也认识这个瑜伽老师嘛，就是他介绍的，他就说有没有男人，我就当时觉得特别搞笑，然后他还非要闹着要看二楼，我也懒得理他。当时应该是在电话里说了，就是说今天就不回去了。他还对瑜伽老师说，那你就是稍微照顾照顾他。后来挂了之后，我也没有看我的电话，因为我的手机是到了11点自动关机的。之后我看了一下电脑，他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有视频的，有电话的，然后我都没有理。隔了一会儿是他的几条语音，我就点开了。点开了之后他就是说，唉，要不然你就走吧，我觉得太累了，我们俩可能真的不适合。他说的那句话我是肯定不会再回去了，因为我们俩有一个写了一个约定，如果他说让我走这种话，就意味着我们俩的关系真正的破裂了。我当时好像心里有一个部分对这个事情是有预知的，可是另一个层面又还是会感觉到那个安全感被咔嗒一下。然后我点开那个语音是公放出来的，那瑜伽老师就听到了，当时就说你要不就暂时住在我这里。我一开始也还是有一点纠结，交流了一会儿让我觉得我可以就是信任他暂住一段时间。第二天我就回去收拾行李了，我也有在观察他的反应，他好像是在看他自己的电脑，但是他好像又有意无意的在看我在做什么。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到门口，就去阳台坐了一会儿， 刚好是夕阳落下的那个时候，然后他也走出来，我就说我东西收拾好了，然后他说嗯，我就说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然后他说嗯，没啥想说。其实我跟他相处这么一段时间以来，我是发现他这个人只有一个壳，你要让他把他的这个壳打开，去暴露出真正的很柔软的那个他是不容易的。他一开始还跟我保持一点距离，我说你坐过来，然后他就靠近了一点点。我就跟他说，虽然你昨天说让我走这个话让我很生气，让我觉得你特别的绝情，但是我想我们以后应该不会再见面了。我们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不管发生了多少不愉快，现在心里面想的都是你对我的好，你为我做的一些事情是我父母都没有为我做到的事，在这种非常特殊的时期，我觉得已经足够温暖我了，也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非常感谢你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给我的陪伴，我自己说着说着又哭了，眼泪就是掉下来。然后他当时也是触动了吧，因为他一般就是暴露出来他的本真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都会变，然后他当时就说来抱一下，我们俩当时就拥抱在一起。我就记得我走出门回头看他，就想到我刚来的那一天，然后也是他接我过来，我走了那个时候他就还帮我开门，然后他说我不送你了，然后我当时还笑他，我说啊，你穿成这样怎么送我，就穿一个裤衩。我就从门口走到电梯的那一段路回头看了他大概三次吧，然后他也没有关门，我按了电梯然后进去了，他把门关上。之后这几天偶尔他也有给我发信息，可能他一下子也很不习惯我离开，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我其实是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我要稍微隔断一点，所以我当时就是跟他说的，既然我们已经做了决定，就要尊重我们两个彼此的选择。其实我还是能够感觉到我心里对他的感情，但是我就会带着我心里的这段感情就是继续过我的生活，因为我也已经真的觉得就是到头了。如果说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段生活实验的话，我觉得他的实验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前两天已经把他给拉黑了，当时情绪可能开始进入到有一点起伏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突然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这几天还好吗，然后我就百感交集，我又很想从他那里去找一点安慰，我又觉得我不可以赶紧断掉，还聊什么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直接拉黑。这段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体会了一个上刀山下火海的感觉。我还是有学到如何去爱一个人，然后以及去感受到被爱。我不会因为这段感情中遇到的这些让我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我就好像不相信爱情了。并不是说爱情一定要走到婚姻的地步才叫成功，或者说一定要是多么多么幸福才叫成功。我觉得爱情可以是非常多元化的，只要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感受到了非常真诚非常真实的部分，它都是有意义的。
分手后的 Susie 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住处，并且在今年二月顺利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认识到更多新的朋友，目前的生活状态很好。 Susie 告诉我们，在菲律宾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国家，离婚堕胎都是很难进行的。很多外国人来到菲律宾后会哄骗当地女性的感情，一旦对方怀孕就消失不见，而当地女性也没有选择，只能把孩子生下来，这也是菲律宾孩子非常多的原因之一。所以她希望所有女性都可以擦亮眼睛，不要轻易受骗。你有曾经在感情中被骗或者是被欺瞒吗？你对爱情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应。